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喜从何来 Where does joy come from? 喜从何来。那这段的圣经呢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讲完了一个好牧人的这个比喻之后呢，他就打发70个门徒两两的出去在犹太地来传道。这个介绍这个整个圣经的一个记载的一个模式和背景。那每一卷福音书的这个记载呢都不是完全的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的时间顺序。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一定有所了解。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有人不知道读查经的时候就会说这卷福音书和那卷福音书好像记载顺序不同啊，是不是圣经当中有问题呢？不是。不是，它不是完全的按照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那么根据呢叫做四福音合参叫 Harmony of the Four Gospels, 这个四福音摆在一起，那么有学者专门做了这样一个研究，把这个比较最可信的一个时间的先后顺序有帮我们呢捋出来排出来。那根据这个四福音合参比较可能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和第十章之间呢上有相当长的一段。那这一段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约翰福音就是约翰福音第七到第十章，主耶稣当时是在耶路撒冷他有行神迹，有许多的讲论。那这一段都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之间的那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背景。你刚才我们有读过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刚刚读了，这是以后主就差遣这70个人两两的出去传道。那如果要是您去看刚才我说的第九章和第十章之间实际上也差了很长一段，如果您去看第九章和第十章你会发现呢有很类似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也是主耶稣把门徒叫来，那时候不是70个人。第九章讲的是呢把12门徒叫来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五鬼，然后医治各样的疾病，就差遣他们出去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口袋，不要带食物银子等等。那很多地方看着和第十章一开头很像，对不对很像。那么第九章刚发生完，第十章怎么马上又发生呢？原来中间实际上有很大一段的区隔，在约翰福音七到第十章。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圣经，这里背景还有一个什么不同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第十章发生的让门徒出去70个出去两两传道是发生在什么地方？犹太地，对不对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开始耶稣在耶路撒冷有教导有行神迹。那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呢？在犹太地。在犹太地。路加福音第九章其实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加利利地。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段是在加利利地。那我们这里呢我们不是在上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如果是主日学老师就会更详细的给我们讲，会看地图等等。加利利在最上面，中间有一块地方叫做撒玛利亚，然后再往下是犹太地。所以虽然这两次差派看着很像，但实际上在时间上不接近，在空间上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确实有类似之处，就是耶稣在一次又一次的差遣门徒出去，出去做什么？传福音，传扬他的福音，令人归主令人归主。好那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题目叫做喜从何来那咱们最后再看喜从何来，我们一个一个看。首先先来思想叫做人从何来怎么讲？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主耶稣差派他们两两的出去传道去做神国的工人，他们本身已经是工人了，然后主耶稣又对这些的工人说什么呢？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这个地方讲到人从何来，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啊，我们本是灰尘，本是淤泥，我们本是如此的不堪，但是神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他的形象。我们生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抗拒主，我们不认识神，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信主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每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回答，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下面另一个方面，这里还有一个重点，说工人也很少，不单是我们看过去啊，今天这世界上芸芸众生，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人是认识耶稣基督的？这是像这句话说的，说要收的庄稼太多了，但是做工的人很少。主耶稣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打一些的比方啊，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等等，人点灯啊，灯台，这些都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但主耶稣跟这些的犹太人去讲论的时候，就指着这一片的庄稼，就好像是这样子，就像路加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样啊，看那庄稼已经发白了，就指着这些的庄稼。因为所有做过农活的人，弟兄姊妹有谁做过农活吗？有，不多啊，不多。我是做过农活啊，虽然我是在这个城市里面长大啊，看来我们很多人都是 city boy city girl 是吧，我在城市长大， 我做过一点农活啊，种过小麦，插过秧啊。那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农活呢有一个叫做抢收抢种，这大家晓得哈，一定不能够耽误了农时啊，所以才有所谓农忙农闲的时候。一个到这个庄稼发白了，就表明什么呢？这个抽穗了，开始是很成熟了，这时候马上就要去收割啊，就那么几天的这样一个窗口期啊，那时候是非常辛苦非常忙的，要需要很多的人啊一起来，有这种迫切感。现在主耶稣就讲说，现在要收的庄稼多，庄稼已经熟了，赶快去收庄稼。我们今天有这种迫切感吗？真正做工的人太少，做工的人少，这是主耶稣自己心里的一个感叹呢。所以一方面，他的门徒前面是12个，这一次是70个，把他们两两的拆派出去，但是还是不够，所以对这些工人有一个吩咐，你们一边你们要去传福音，一边呢你们还要做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曾经有一次听有人讲说，这是圣经当中耶稣所教导的唯一的一个代祷事项。The only prayer request taught by Jesus in the whole gospel。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所谓的主导文里面也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如果从广义上来说，似乎也可以算是 prayer request， 但确实这是 the only probably most likely this is the only specific prayer request in the Bible 啊，很具体的很特别的一个代祷事项，在圣经当中，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教导的。你能体会到神的心肠吗？若是在整本圣经当中，耶稣他就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太多的其他，你要求这个你要求那个，但主耶稣有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但你都可以说这些都是比较更广大的更 general 的，但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个很特别很具体的事情，说你们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工人少，工人从哪里来？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每一个人受造，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出于神。那么我们工人也同样的是蒙主的差遣，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明讲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工人要奉差遣，要蒙差遣。若不是蒙了主的差遣，我们断不敢自己就随随便便的这样就去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若不是主打发我们的，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靠自己理念为神大发热心，靠着自己的心意，靠着自己的理解，我们有时候讲可能会讲偏，我们会传歪。我们讲代代相传，代代相传当中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不能传歪呀。一代到一代传歪一点，第二代到三代再传歪一点，往后就怎么样，就完全变味了。我们讲到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啊，那个四代同堂，或者更准确的说叫五代同堂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有和弟兄姊妹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小时候都做过那个游戏，叫做传话的游戏，对不对？那比如说啊，我就看我现在这个右手边啊，第一排角落第一位啊，就是咱们少英弟兄。我就到少英弟兄旁边，然后悄悄的在他耳边跟他说啊，说今天下午啊三点钟啊，咱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来开祷告会啊，大家一祷告主。然后少英就小声的在一平耳边跟一平说，然后一平又小声跟王鑫耳边说，王鑫耳跟洪波这样就转转转，然后又转转转，一直转到最后角落上面啊，比如说就是角落啊运势姊妹啊。然后呢就传了，一直传到运势姊妹。然后我就问运势姊妹，我说那个刚才我跟少英弟兄这个在他耳边小小耳语是什么呀，传到你这里。然后他说了，牧师讲了两个礼拜以后啊，晚上六点啊，在我们本地哪个餐馆啊，咱们这个九十啊，然后牧师请我们大家吃满汉全席啊，都变味了。我们要传主的真理，我们要忠心的去传，我们要蒙了主的差遣，有主的托付。你知道我在这个前不久啊，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感动，弟兄姊妹也说牧师啊，给我们分享分享我们呢马上很多弟兄姊妹要回国探亲，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弟兄姊妹又从国内回来了啊，陆陆续续，然后给我们开一个培训啊，回国探亲怎么传福音。那我感谢神，这已经说起来啊，两个月以前，那我们就那个 Zoom 上面有这么一个training， 好多弟兄姊妹来听，回国探亲怎么传福音，做神的工人。那有一位弟兄呢，他是刚从国内已经回来了，回来了听完了这个如何向国内的亲朋好友传福音的这个培训，他就分享，他当场就分享，他说：“哎呀，我要是早听到就好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传，回去跟国内的这个亲人传，刚传了几句话，结果怎么样呢？”传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争起来吵起来了。然后这个弟兄就说：“哎呀，牧师，你讲的这个用的这个材料，那小册子一点一点的啊，这么有条理，有这么有纲要啊。”我说：“这不是我写的，这是有人总结出来的。”学员传道会，大家知道 Campus Crusade 啊，创始人白利德牧师 Bill Bright 写的《属灵四律》啊，非常有名。大大的被神使用啊！我说这属灵四律，牧师能不能给我一本？我立刻到教会里面找了一本，他拿了，很仔细的，如获至宝，好好的看一看。他说我得学学怎么传福音。所以我们奉差遣，我们要受装备，我们要传的准确啊，传的整全，传纯粹的福音。好，那讲到这里，有弟兄姊妹听到哦，牧师说了。如果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那好，我没有奉差遣，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传，所以传福音不是我的事情啊，是你们牧师、长老、执事这些受过培训的同工啊，你们去做。那人从何来呢？不管从哪里来，反正没我的事儿，是这样子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里怎么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不是一个 prayer request， 这里是一个 question， 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从宝座而来，是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那里问。我可以差遣谁呢？人在哪里？谁肯为我们去呢？旧约当中，神就在这样问；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再一次说：“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你们一般去传福音，你们一般还要不住的祷告，祈求我们的主能够差派更多的工人。那工人在哪里？以赛亚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不要一个人说反正我没蒙差遣，就不是我的事儿。或者我们回应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你在这回应说：“主要他在这里，请差遣他。”是不是？我们总想着你差遣他，不是啊？以赛亚说：“请差遣我，不但请差遣我。”而且请差遣更多在新约当中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来收主的庄稼，让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的紧迫感。弟兄姊妹，有这样一种急迫感，看到每天有千千万万的灵魂走入地狱的永火，有很多人与永生失之交臂，他们不是没有机会，是因为今天我们传福音不够，今天工人太少，今天神在这里呼召，在这里差遣，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有亏欠，我们不回应，我们还没有更加的尽心竭力的摆上。我可以这样说吧，我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被动员起来，勇敢的出去传扬福音啊！但是再注意一点，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前线我就跟他一对一的在这里讲三福看四律。你注意，我们在教会三福，一个人在前面传福音，后面有两个人怎么样为他迫切的带祷。我们是一个团队，圣经里明讲，在前方打仗的和后方看守器具的怎么样同得奖赏。我们都是在传福音，我们教会有的年迈的长辈，我们教会的这个真是创会的元老啊！上次我又提到啊，我们的 Amy 姐，我们教会的丽丽姐、Alice 姐啊，我们啊后面的书记姐，他们非常的年迈，他们很多已经行动不便，但是你知道他们在迫切的为教会祷告，迫切的为福音的工作祷告，为福音的广传祷告。每一次受洗的时候，在我们德恩堂，我们的丽丽姐啊，80多岁教会创会的元老，非常精心的准备那个受洗的那个礼物啊，一笔一画极其工整，在每本圣经里面写上这个留言祝福的话。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福音工作上面有份，我们都是神国的工人。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摆上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也看到还有好多其他的教会，真的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哎，你们我们阿门他们，他们最后都没有，好像这个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你们我们存在的，不是为教会外面的人而存在的。其实恰恰相反，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绝不单单是为教会四面墙里面的这些人存在，阿门吗？如果要是教会的存在只是单单的为四面墙里面这些人存在，今天我们都听不了福音， 今天福音绝对传不到我们这里，绝对传不到中国，也传不到北美，甚至传不到欧洲。福音早就死在耶路撒冷了。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说、哦、我们在这里挺好挺好挺好，然后怎么样，神宁可让逼迫临到他们，也要让他们四散出去，去传扬福音，把福音带给那些在外面的人。主差遣门徒两两出去传道，也是这样。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叫做福从何来。我们所传的乃是福音，对不对？我们要把神的祝福，这个好消息，福音叫做 good news， 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这是祝福。哎，这个当时的犹太人见面呢，就问平安 ，shalom， shalom to you，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啊，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问候。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哎，那你们住在哪家就吃了他们供给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然后呢，无论进哪一城啊，都要人接待你们就吃什么啊，医治那里的病人，然后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这是不是福气？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这是福气。然后到第23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来归向主啊，当我们看到鬼被赶出去，宣告神的得胜，连看见的眼睛都有福了。世界上我看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得蒙祝福。当说神祝福你，大家都喜欢听。即使不信耶稣的人，你跟他说 God bless you， 他肯定很高兴。有时候我在路上走或者是买东西人家就跟我说 Have a good day， 然后我就跟他说 Have a blessed day 或者 God bless you， 有时候就会这样回复一下。那有时候我听到有人一回复他很高兴、oh, God bless you too、赶快就回复神也祝福你。我们都愿意去彼此祝福。那到底什么是福呢？我们中国人啊，对这个福从何来也有一种的理解，很有意思。这幅画大部分人都见过。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贴纸这个窗贴是什么时候？过年的时候，我还很小。过年的时候，然后到我的叔叔婶家去，在东北东北的农村，那时候大概小学小学，看到了，哎，怎么突然就开始贴过春节过新年就开始窗上贴这种东西，门上就贴这种东西。那咱可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那怎么我们那讲小时候都讲要过革命化的春节现在在年轻人你们可能听不懂这个话吧。要移风易俗破四旧，过革命化的春节，怎么突然间封建迷信的东西就拿出来了呢？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大舒服。不但不大舒服，那咱也是读过小学的人，一看这个什么贴反了，是不是贴反了？然后我就开始问了问叔叔婶，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贴这个东西？有福气吗？我说这还贴反了。哎呀，不懂，你们都不懂，这有讲究的。怎么讲究？为什么要倒着贴啊？叫福到了，就倒过来嘛，用它这个谐音福到了倒过来就福到了你家了。然后我心里就想着这个迷信，就想这个迷信福到了，你把它倒过来福就到了吗？大家都喜欢有祝福。你知道这个福这个字我们说很多跟我们信仰相关的，跟神相关的都是士字边，对不对？这个福山也是士字边。士字边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古人的眼中呢，它是跟神是有关的。但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不明白，我们不了解我们认为福是什么？一口甜，是不是？一口甜的右边就是这个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就是福。这些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不是永久的福 不是永久的福，永久的福是要从上头来，这是没错的，从上头来。那但是从上头从谁那里来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第四十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若是靠人家自己，我的努力去挣，我的努力去打拼，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得到，得到还是会失去，都是世上的身外之物。但是最关键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要遵循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信靠顺服。此外怎么样？不能蒙福啊！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当我们遵守主的教训和吩咐，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得蒙赐福，得到主的眷顾、主的保守，这是真理。所以我们当求上面来的平安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目光还是定睛在这世上的这些东西啊，短暂的，靠不住的，得到又会失去的。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我们要看见神的国从上面临到，我们能够享受这样永远的福。那我们讲完了福从何来，在看下面的内容之前呢，我们也要看一个很沉重的题目。因为在这一段，主耶稣路加福音第十章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啊，两两出去传道，要把神的福，要把神的平安，要把神的国传讲给周遭的这些失丧的灵魂。但是还有一个很沉重的题目，叫做祸从何来？祸从何来？在这一段当中，主耶稣让门徒也去传讲一个告诫，一个警讯。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传福音？只是一味的传平安、平安、平安的福音吗？那是假先知，耶利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假先知就传那个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呢，没有平安。那是假先知所传的。我们一方面要告诉人神的平安要临到你们，可是另一方面主耶稣又提醒门徒，告诉他们说，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旧约当中的先知就是这样子，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两两出去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使徒行传里面大家注意，保罗各处传扬福音，到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城市，先进哪里？犹太人的会堂，先去向他的骨肉之亲，这些不认识永生独一真神、不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大部分会堂里这些犹太人，他们接受吗？他们不接受，非常的抗拒。然后保罗离开的时候就有一个动作，大家记得吧？有一番话什么呀？跺跺脚，把脚上的尘土都跺下去，说我现在到外邦人那里去传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什么叫跺跺脚？连你们尘土我都不带，跟你们无份无关了，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到第十三节，主耶稣就讲了，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这都是当时的那些城市，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下到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这段是英文。主耶稣在这里有讲到，不单是传一个 God's blessing 啊 ，the peace from above， 一个好消息，要 告诉世人 Judgment is coming， 这是一个警戒，这是一个警告，这不是一个可以稀松平常的，也不是我们可以去掺水的，我们可以去选择我只讲一部分人喜欢听的，就故意去回避一部分那些人会听了会生厌的，去讨好人的，那不是整全的福音，那不是纯正的福音，那不能够真正的让人的灵魂得救。你看旧约当中也是这样子，基利新山上面宣告神的祝福，以巴路山就宣布什么？神的咒诅。六个支派在这边，六个支派在那边，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讲到福音是好消息 Gospel、Gospel 是好消息的意思、我们今天说 Evangelism， Evangelism 前面那个 EU、实际上就是希腊文里面的好的意思、不是今天讲到那个很多那些词异教 Eulogy 等等，前面加 EU 都是好的意思，都是从希腊文里面来的，所以 Evangelism 前面也是有一个 EU、就是传好消息，Gospel, good news 也是好的意思 means good。 但是另一方面大家知道吗？我听到有的讲员提醒大家，福音对那些接受相信的人确实是好消息，但是对于那些抗拒的人就变成什么？变成祸因 bad news。 你们不接受，硬着心，顽梗悖逆，硬着景象啊，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心与耳未受割礼，时常抗拒圣灵，那这样就变成祸因，跺跺脚就离开。那么当时连加百农连伯塞大连哥阿逊他们都有祸了，为什么？他们听到福音他们抗拒。所以主讲了一点，主说如果要是行在这些神迹行在索多玛和蛾摩拉，他们都要悔改的，行在推罗和西顿都要悔改的，那是旧约当中那些不敬虔的城市。那当审判的日子，加百农啊伯塞达，你们这些城市所受的审判还要更重，甚至比这个索多玛蛾摩拉都还要更重啊。为什么？因为就是福音已经传给他们了，神的神迹已经彰显在他们面前了，他们仍然是拒绝。我们知道神是非常公平公义的啊！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啊，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晓得按照圣经教导，不按照福音来审判，按照什么来审判？按照良心来审判，就是良心的律法来审判。但是按照良心的律法，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通得过啊？这个我们要很明确，是不是有一个人真正生下来就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如果是有这么一个人，我说那好，那你不需要信福音，你也能够进天堂。但是真有这样的人吗？除非是夭折的孩子，除非是生下来就是重度脑瘫的人，他里面没有一个是非之心，没有一个像以赛亚书所说的长到一定程度然后什么晓得弃恶择善，他不晓得。那我相信是在神的怜悯底下，但凡是自己里面正常的有一个是非之心，晓得弃恶择善的，有谁能够说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你去面对神的审判，神知道。可是无论如何，按照圣经神是这样明讲的，我们看这一段话，如果你没有听过福音啊，神的这个福音没有临到你这里，那么即使罪恶再大，他受的刑罚还是会比较轻一点。可是福音已经临到了，你已经听到了，内心当中还是抗拒，还是不接受，那么最后面对主的时候，这个刑罚是更重的。主是完全公正公义的，是有轻重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传讲整全的福音，我们要讲神的慈爱，也要讲神的公义。 我们要讲神的怜悯，我们也要讲神的愤怒；我们要讲神的救赎，我们也要讲神的审判，都要讲。我们既不能够只讲前面一部分，也不能够只讲后面一部分。哎，那么按照人的这种本性，按照我们人自己这个肉体当中的这种喜好，我请问大家，人喜欢听前面一部分，还是喜欢听后面一部分？喜欢听前面一部分，不太喜欢听后面一部分。讲后面一部分是得罪人的，谁愿意听说，哎呦，我要有祸了。可是当他真正知道，我若拒绝，我就真的是有祸了，他才能够警醒，才能够悔改呀。你看，我们已经病入膏肓的一个人，已经得了绝症的一个人，你去赶快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做诊断，医生怎么说？医生说，你赶快来，我这里有种特效药，你现在得的是绝症，不治之症，你吃了我这种特效药才能够好。你说是福音还是祸因，弟兄姊妹？是福音还是祸因？是不是福音啊？绝对是福音嘛！我这里有特效药，你吃了就能好。但如果他不接受，那他是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好像在给他下一个死刑判决书一样的。可是如果这个医生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想法，哎呀，我不要去得罪他，医生怎么跟他说呀？你这个小菜一碟啊，没有关系了啊。就是一点头疼脑热，回去喝两杯板蓝根，贴个创可贴你就好了。这好像是你不得罪人，你好跟他说你平安啊，没事啊，可是回去怎么样？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今天怎么传福音？我们传什么样的福音？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代？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祸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代。刚才主耶稣讲到的，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甚至受的刑罚还要轻一点。你知道葛培里牧师的女儿曾经讲过一段话，而且这段话还不是当代讲的，他已经大约至少20多年以前就讲了。讲什么呢？那有记者采访他，就问他说：“你们的神不是？”这个很有慈爱啊，良善啊，公义啊，然后怎么还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的发生啊，这么多罪恶的发生。他就说，我们神早就给我们一次一次的警告，但是今天神是任凭这世界上的人在这里堕落悖逆，行在黑暗当中，不听神的警告和劝诫。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天当审判的时候，如果神不重重的刑罚美国，他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的。当然神不会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神会很公平的来审判美国这个国家。20多年以前跟现在比，我们现在更加的变本加厉，更加变本加厉。现在我们在7月份，刚过的6月份，我们讲到的是6月份，也讲到提到美国叫做骄傲月啊 ，Pride Month。这谁的骄傲月呢？同性恋啊，什么变性啊，等等这些啊，乱性啊，这些是他们的骄傲月。然后在他们的这个骄傲月当中呢，这是前不久在纽约市举行大游行，叫做 Drag March，Drag 就是那种变性变装啊，这些。然后 march drag march， 然后在他们的这个游行 march 当中呢，他们就公开喊出一个口号来说 We are here, we are queer, we are coming for your children。 我们是这些的同性恋者，我们是这些的就是 queer 怎么翻译我都不知道，本来是一个奇怪的意思啊，他们就是以丑为美啊，我们是一些奇奇古怪的人啊，然后我们 We are coming for your children， 我们是冲着你们的孩子来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很可悲也很可怕。但是实际上他们喊出这个口号来还不是第一次喊出这个口号。我这里是摆了几张照片给大家看，我本来是想把那个 YouTube 那个视频嵌在里面来给大家看，但是呢 这个 YouTube 视频，因为他们游行的时候，他们那些装束啊，那个衣着啊，暴露啊，就是很污秽的啊，很不 decent。所以的 YouTube 都说这个呢，你只能在 YouTube 上看，不能够去嵌到这个 PPT 里面，都放不出来。但是呢，有另外一个视频，我播给大家看，是什么呢？是2021年的时候，美国 San Francisco 旧金山有一个 Gay Men's Chorus。啊，就是同性恋男同性恋的一个合唱团，他们就唱出来一首歌，他们当时在歌里面就唱出 We are coming for your children， 我来给大家放一下，他们这个歌就放，哎，又没有了，我们会操作，不好意思。不行，这个要，啊，怎么退出它的这个？放不出来，如果放不出来就算了，就放不出来就算了。我后面有歌词给大家看啊，如果放不出来就算了，没关系。好呀，我就直接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歌词啊啊。虽然这个 video 放不出来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到 YouTube 上就有，你可以找来看一下。那就是2021年，他们当时还是在那个 Zoom 上面的啊，一个人唱，然后另外一个人唱，然后后来就是一堆一个一个的小窗口，他们一起那个合唱。他们唱的歌词是什么呢？You think we are sinful. You fight against our right. You say we all lead lives you can't respect. But you are just frightened. You think that we'll corrupt your kids if our agenda goes unchecked. Funny, just in this once, you are cracked. 他前面就是他们从同性恋这些人的角度来说，说你们觉得我们是有罪的，你们觉得你们是不同意我们的权利。等等啊，你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不能被尊重啊，因为呢你们是害怕，然后呢他说你们觉得我们会腐化你们的孩子，就在这一次很有意思，你们说对了啊，我们就是要腐化你们的孩子。We'll convert your children happens bit by bit, quietly and subtly, and you will barely notice it. 啊，我们就是要去把你们的孩子改变，一点一点的。很轻微的很安静的，甚至你们都没有发现的，然后我们就把你们的孩子改变了让他们很包容让他们觉得这是很公平的。 Just like you are worried, they'll change the group of friends, 他们的朋友圈就改变了。 You won't approve of where they go at night, 他们去晚上去那些地方，如果你知道你都不会让他们去的但是你不知道。 And you'll be disgusted when they start learning things online,你的孩子们到网上去学的那些东西，如果你要知道了，你都会觉得是恶心的。That you kept far from their sight. 你本来是不让他们看到的。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现在世界是一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有祸了。我们是很痛心的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带着对任何人的仇恨说的。请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些同性恋者，不管是那个 drag queen 大游行，不管是那些什么合唱团，不管是他们做出这样的这种宣告，他们也是被罪恶捆绑的，他们是很可怜的人。耶稣基督也为他们钉十架流宝血，我们爱他们，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些人是被恶者所掳的人，我们所面对的乃是属灵的征战。We love them. We truly love them. With Jesus' love. With Jesus' heart. But in the meantime, we gotta know This is a spiritual warfare. We're not fighting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We're fighting against the evil one, Satan himself. 最后我们来看喜从何来，这是属灵的征战。这七十人出去传道，两两回来了，然后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就向主来报告，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真的是属灵的征战，门徒出去传道，在那时候就是更是我要医病要赶鬼的，那要跟鬼直接是正面的交锋。我自己是在灵恩背景的教会信主受洗的啊，有时候我们也在那想，哇，有的弟兄姊妹好，他们好有能力啊，在那能够行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有异能等等。但弟兄姊妹，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不是所谓那些的神迹奇事异能啊，好像让鬼也服了，我们把鬼赶出去。今天我们的属灵征战的交锋，更多的是在人心当中。我们忠心的传扬主的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今天在这个社会的范畴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征战太多，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忠心的参与到啊，热心的参与到这样一种征战里面去。大家知道最近美国最高法院有几项的判决啊，我要清楚的讲，我们这在这里不是好像去谈政治啊，关心政治啊，支持什么这个政客那个政客呀，我们是关心这些的跟我们信仰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可能不去参与，不去为真理发声，不去关注。那我们感谢神，最近美国最高法院他们几项的社会议题都是判决符合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原则的。比如说最简单，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开了一个这个婚礼设计婚礼网站的这么一个服务公司，那么那些同性恋者，他们说我现在要同性恋结婚，你就必须要给我设计同性恋结婚的这婚礼网站，你这不是违背我的良心，违背我的信仰吗？强人所难。那感谢神，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维护我们基督徒的合法的权利，你不能强迫基督徒啊，去干犯他自己的良心，违背他的信仰去给你设计这样的网站。另外一个基督徒，我是基督徒，礼拜天我要守主日，我要去教会敬拜，post office 这个邮局，就是你礼拜天你就必须得来上班，不然就把你 fire 掉或者怎么怎么，这是干犯我的信仰，我的良心啊！我在其他日子我来好好的给你上班，礼拜六我来上班不行吗？那最高法院判决维护我们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权利，对不对？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权利，礼拜天我们要敬拜神，守主日啊。还有包括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啊，所谓的这样一个中文叫什么平权法案啊，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到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平权法案啊，在刚设立的时候也许可能它起到一些进步的作用，但今天从我们的信仰原则来说，从一个真正的公平公义公正的原则来说，从马丁路德金牧师 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他的那个演讲 I have a dream， 他 dream 怎么讲的呀，他盼望我的孩子，所有的孩子有一天不被按照他们的肤色来对待，是不是这样的演讲？但今天 affirmative action 明显的是按照肤色对人区别对待。你知道按照肤色对人不管是优待或者是对人的这个不好的对待，都是种族歧视，都是种族歧视，就应该怎么样啊？不看肤色， color blind， 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和公正，也是符合我们圣经的原则的。我们感谢神，最高法院有这样的判决啊，把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给它取消掉了。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也感谢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热心的参与，我为大家祷告，我们应该是多多的参与。不过另一方面，请大家也要注意，在这些的都是属灵征战，可是即使我们就哪怕我们说让这些这个信仰也好的这些的这个有原则的这些的 政治领袖都上台啊，都当选啊，议员啊，总统等等等等。若是我们没有忠心的传扬福音，人还是不得救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在这里也讲一句话：然而不要因贵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作为主基督的教会，作为一个 Mission Church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Church 华人福音基督教会，我们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我们要记得最最根本的，我们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是信主得救，是信主得救啊！不是神迹奇事，不是能力成就，不是我们人所谓的顺心顺意，而是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也讲了，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是人悔改，是从救恩而来的喜乐，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使命。该讲的我们都讲，我们全都不回避，同时我们要宣告我们的核心的，我们的托付：拯救灵魂，抓紧时间拯救灵魂，祈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来收他的庄稼。彼得前书1章5到9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我们都不多读后面，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这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就像大卫的诗篇当中所说的：主啊，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悔改信主，一个原来多么刚硬的心，现在柔软在主的面前，现在在神的面前真正痛哭流涕的说：主啊，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这是一个失而复得的一个浪子，我们天父的心是何等的喜悦，我们也是何等的喜悦。还有最后一点的提醒，主说：然而不要因贵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让我们可千万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救恩？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牢固不牢固？当我们牢固的抓住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名是记录在天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告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我们跟基督的爱来隔绝，我们就怀着这样一种的笃定坚信喜乐真理与爱，把这个福音传给周遭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主。主啊，要收的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主啊，我们当不断的到您的面前来祈求，祈求主，你是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收你的庄稼。今天神家荒凉，主啊，今天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失丧的灵魂还没有得到救恩。主，这是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的喜乐不从别的地方来，就是从救恩而来，从天上来，从福音来。让我们认定主，我们救恩的元帅。感谢赞美神，求主您差派我们，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真正做一个福音的教会，做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